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是12月5号星期五了，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呢是早上的6点钟，在北京呢已经是晚上的7点钟了。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呢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游行示威，他们也抗议的呢是纽约地区的一个大陪审团日前所做出的对一名导致了一名黑人死亡的白人警察不予起诉的决定。美国国会日前举行了有关中国方面的一个听证会，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影响是否正在侵蚀美国的学术自由。另外，台湾民进党在9合1选举当中呢大胜之后，目前要求马英九政府将入狱的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呼声现在已经越来越响亮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国举行的各大城市都发生的又一轮抗议示威游行。有成千上万的愤怒的抗议人士呢都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地呢举行了游行抗议。抗议的原因呢是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决定对一名白人警官呢不予起诉。这名白人警官呢之前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呢扼住喉咙，而导致他呼吸不过上来呢最后以死亡告终。在星期四的时候，纽约的一些的民众呢游行穿过曼哈顿来到了布鲁克林，他们还躺在一条街道上扮装成死亡的样子呢来进行抗议。在芝加哥，很多民众呢都希望以游行抗议的方式来阻止全国美式足球联盟的在那里举行了一场比赛，但是遭到了芝加哥警方的阻拦。不过芝加哥的抗议民众呢成功的阻塞了当地的一条主要公路干线。在星期四早些时候呢，丹佛的一些高中学生还以罢课的方式进行抗议。另外呢，波士顿、费城还有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以及底特律等地呢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将对全市20000名警员进行再培训。他说，各个种族的人受到警方的公平对待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纽约地区的一名高级警署官员表示，目前警方和全市840万居民之间确实存在着脱节的现象。美国民权领袖们谴责了纽约地区大陪审团在这个星期三做出的这个决定。纽约发生的这起事件呢，是全美国范围内最近发生的不止一起警方在可疑情况下打死黑人的案例之一。美国的民权组织全国城市联盟的负责人莫里尔表示，这些事件说明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彻底的失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方官员确认说，最近美国军方的突击队 在也门营救美国记者萨默斯的行动没有以成功来结束，原因呢是突袭的时候萨默斯已经被转移了。白宫的新闻秘书厄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授权只要美国政府一有可靠的情报还有行动计划，就立即执行营救萨默斯的任务。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上校说，在那次同也门方面的联合行动动用了空中和地面部队，但是在袭击行动当中呢，发现萨默斯并不在袭击的目标地点。不过呢，在那次行动当中有六名也门人，一名沙特阿拉伯人，还有一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人都成功获救了。萨默斯是2013年9月的时候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被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所绑架的。这一组织在星期四发布了一段有关萨默斯的视频，说美国政府假如在三天之内不满足这一组织的要求的话，就将杀死这位年仅33岁的来自美国的摄影记者。视频中，萨默斯说他相信自己确实是有生命危险。各位听众，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日前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60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都承诺说要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一定会将这场战斗进行到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各国外长和其他官员参加了会议，显示出反伊斯兰国联盟范围之广以及各国政府对这项努力的重视。克里国务卿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联军的空袭已经帮助制止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进攻势头，该组织的控制地盘缩小，资金管制措施也打击了他们的裁员。克里说，这场斗争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进展。
在现有的几乎任何媒体市场，显然在地区内部，他们传扬的讯息正在遭到谴责，他们传扬的仇恨正在全球各地公共场所和清真寺受到挑战。
克里还赞扬了伊拉克新政府的努力，并敦促伊拉克领导人继续改进本国的安全部队和刑事司法系统，打击腐败，并确保国内所有族群都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作为夺回胜利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指出的，这项任务并不仅仅是军事战役，还是每天都随之在展开的政治战役。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包容性的、多元的政府，这个政府不受任何或有或无的腐败的牵制，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自封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今年早些时候攻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导致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克里国务卿承认要扭转局势还有很多努力要做，不过他说联盟成员已经准备好坚持到底，直到胜利。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日前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呢，重申了美国方面支持港人自由选举特首的权利，但是说美方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占领运动。北京方面则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呢干涉香港的事务。香港占领行动的部分组织者呼吁学生尽快撤离占领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一篇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12月4日就香港雨伞运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站在公益与自由一边，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拉塞尔强调，如果香港普选的承诺得到落实，即允许不同政见的候选人参选，将大大增加特首的认受性。拉塞尔表示，关注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有关一国两制的承诺受到侵蚀，目前的普选方案表面上没有违反承诺，但是不符合港人的期待。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价值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当然欢迎，但是港人尤其是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都明白，最终还是要靠港人自己去努力争取。他说，
争取民主啦，维护香港人的权益呢，是不能依靠外国的，我们总得自己拼命去争取。
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回答一位参议员质询时曾表示，中国政府了解全世界在关注香港问题，而这很重要。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作为是有声誉代价的。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中国政府之所以在香港普选问题上态度强硬，是做好了要付出国际声誉代价的准备。他说，
中国政府处理这些事情呢，基本上还是愿意付出代价。
参与占领运动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也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我们争取民主普选还是要动员更多的香港人站起来表达，那我想才是最重要的，主要还是要靠香港人，我们争取自己的这个民主权利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国会他们的这个表达啊，当然也是对为民主奋斗的包括香港人的一些鼓舞。
记者在金钟占领区采访了多位占领人士，他们都表示，美国国会举行雨伞运动的听证会对他们是一种精神鼓励，但是他们只能自己坚持不认命，将争取真普选的抗争坚持下去。目前港府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有关雨伞运动的听证会没有直接回应，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表示，就国际上一些势力和一些人企图干预香港事务，甚至怂恿支持战中违法活动，中方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华春莹重申，香港事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符合中方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有关国家言行一致，信守承诺，多做真正有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事。随着参与推动雨伞运动的和平战中三子率领近70人从星期三下午开始向警方自首，并呼吁学生尽快撤离占领区，占领运动迈向结束。主导占领运动的学联表示，在一个星期内做出是否撤离占领区的决定。此外，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下午拒绝就金钟的临时禁止令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目前外界关注的是警方是否趁机清场整个金钟占领区。据港媒报道，警方下周一和周二将与申请方和执打主任开会，讨论执行禁止令的细节，预计警方最快会在周三协助执行禁止令。另有报道称，许多金钟占领区的人士表示，一旦警方清场，将不做抵抗的撤离。占领运动踏入第69天，学民思潮的五位成员继续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其中包括黄之锋在内的最早三人已经超过90个小时。特首梁振英星期五回应媒体提问学民绝食要求对话时表示，如果同学真的想见到2017年普选特首，就一定要回归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本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在星期四的时候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讨论的议题呢是中国官方的影响是否正在侵蚀美国的学术自由。 前来听证的学者呢，对于美国学术界在同中方打交道的时候的那种自我审查现象呢，表示了担忧。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一篇报道。
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出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大学为了中国教育市场获利，是否损害了学术自由原则以及他们自身的荣誉呢？
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他主持的听证上提出的疑问。史密斯议员说，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希望到中国开分校，同时中国以开办孔子学院等方式教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输出软实力。史密斯议员说，许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做出让步，换取在中国教育市场立足，希望逐渐地从内部改变中国。
但是到底是这些美国大学在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美国这些大学？
史密斯议员以纽约大学为例，质疑该大学终止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访问学者的身份，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史密斯议员说，他今年多次邀请纽约大学负责人到国会作证解释原因，但是遭到拒绝。前来作证的几位学者都表示，美国学术界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存在自我审查的趋势。美国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
美国的大学这些年来在不断的在妥协，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很多项目都可以资助研究资金，还有这个学生的学费。另外呢，那个美国的这些学者他们也希望有机会经常到中国去，所有这些他们都要看人脸色，叫他不能惹怒中共。
另外，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教中文，提倡中国文化。截止2013年底，中国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0个孔子学院、646间孔子教室。中国目前在美国开办将近90所孔子学院。最近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关闭孔子学院，但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中人文交流。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说：“
慢慢有人看穿了汉办潜在的目标，因为他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潜在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学中文呢，中国文化呀，谁反对呀？而且免费的，挺好的。”
林培瑞还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多拨款发展汉语教学项目，取代孔子学院。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把我们的年轻人交给一个集权的政府去训练他们的中文？后来慢慢发现，有 strings attached， 有条件。
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夏业良说，中国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还表现在书籍出版。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许多原文书翻译也在不知会作者的情况下擅自删减审查内容。
那么这很多这个著作呢，当然思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中共呢是取己所需，如果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层面的内容，它一般不删，它删的就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思想的内容，所以呢，它有的书的删的篇幅还很大。
史密斯议员在这次听证会上宣布，他将要求国会的一个监督机构对美中教育合作项目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有损学术自由的协议。史密斯议员还准备举行相关的系列听证。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毅华、程晓，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年度报告说，世界各地的互联网自由度呢，在2014年这一年可以说是连续第四年出现下降，而其中表现最为恶劣的国家呢，可以说是中国、伊朗和叙利亚，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的行为。但是呢，中国方面主管网络事务的首席官员却对中方的做法呢进行了辩护，他说中国的6亿网民有发表看法的自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自去年5月份以来， 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家都在逐渐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2014互联网自由报告显示，在他们调查的65个实体中，中国同叙利亚、伊朗一并被列为最没有互联网自由的国家。
The most dramatic declines were in Russia, Turkey.
自由度下降最明显的是俄国、土耳其和乌克兰，而没有太大变化的是伊朗、叙利亚和中国，他们同往年一样表现最为糟糕。
不过，中国负责网络的高官卢伟一再表示，中国网民有言论自由。
6亿人在网上自由地发表声，自由地表达意见。
自由之家的报告却显示，中国政府存在屏蔽网站、内容封锁、甚至逮捕博主等行为。因此，报告将中国列为在互联网和新闻领域都不享有自由的国家。报告还列出几项关键证据，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8月19日的工作会议上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又如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上任后实行的一系列包括追踪用户地址、内容审查等在内的网络管制措施。然而，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马丁·利比基博士认为，并非所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都会让网民引火烧身。
You can criticize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done.
Yes.
Okay. Because
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过去做过的一些事，因为对人民不好、不公平或者许多其他原因，那么你的言论是处在安全地带的。但是如果你说中国的问题是共产党不应该执政，我们需要民主，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有麻烦了。另外一件事可能会让你在中国惹麻烦，那就是分裂主义，比如支持西藏独立、天安门事件等。
对此，身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我想就中国政府它屏蔽互联网的内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它不仅仅包括了分裂国家，还包括了煽动颠覆国家、颠覆国家，挑战现行的制度，以及跟法轮功、跟其他的宗教迫害有关，还有就是甚至跟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例如翻墙有关，甚至很简单的就是说，例如一些工具性的网站，他们都会屏蔽。如果我们看一下前10大网站被中国屏蔽掉的网站的话，我们可以数吗？包括像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 这些网站，我们看很难定义说这些网站它是在是不是在分裂国家。
北风还表示，自由之家对于中国互联网自由的排名依据是很有道理的。美国之音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这一组织呢，发布了2014年度的世界各国政府的清廉印象指数。这份报告显示呢，中国方面的清廉印象指数比一年前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而随后呢，中国外交部对国际透明组织的这份报告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呢就此对国际透明这一组织在美国分部的负责人丹尼尔·杜蒂斯进行了访谈，下面呢就是这个访谈或者说是问答的主要内容。
根据透明国际发表的报告，中国的贪污腐败状况在过去的一年里戏剧性的恶化。尽管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在过去的2年里对贪污腐败进行了戏剧性的打击，在你看来，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Well, first, let me make one slight point.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does not.
首先，让我做一个小小的说明：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印象指数测量的不是实际的贪污腐败情况，实际的贪污腐败情况是无法测量的。我们所测量的是人们对贪污腐败的印象，人们对中国的贪污腐败的印象在过去的一年里增加。我们看到，在去年，中国由17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80，降低到17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00。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One is that in order for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o be truly successful, it has to be done.
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变化呢？我想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反贪污运动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就必须要通过一个不偏不倚的执法机构来进行，不能由一个政党进行。人们有一种印象，这就是中国的反贪运动中的老虎和苍蝇受到打击，至少部分是基于政治利益的动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成员的竞争者之所以被锁定，是因为他们失宠了。我认为这凸显出中国需要法治，需要不偏不倚、独立的警察力量和司法体系来起诉这类案件，进行调查。中国还需要透明。在中国，很多案例人不清楚证据是什么，为什么某一个人被定罪，还有一些情况是公民社会中反贪活动人士被起诉。把反贪当作当务之急总是好事，但这种事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来做。
So while it i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make fighting corruption a priority, it has to be done in the right way.
Yeah, in the past year or in China has locked up a number of.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把一些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人关进牢狱。透明国际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这种剧烈的或戏剧性的措施有什么说法呢？
To say about such a drastic or dramatic mov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are very, very disturbed and very much against the jailing of civil society activists. That is clearly not.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非常不安。我们反对监禁民间社会的反贪活动人士，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一个国家改善政府治理和反贪污的做法。令人非常非常不安的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看不到活跃独立的公民社会的价值。显然，这些反贪活动人士所提出的真实问题需要应对处理。两年前，《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前总理温家宝的家人聚敛了20亿美元的资产。《纽约时报》去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习近平国家主席的家人出售了上亿美元的资产。中国这些反贪人士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执政党这些有权有势的成员及其家人如何聚敛了如此雄厚的资产，这是非常非常正经的问题。一方面领导反贪污运动，另一方面你自己的家人又大有可能通过窃国政治聚敛大笔资产，这是非常虚伪的。
Finally, congratulations that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as got a quick response from China.
最后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因为透明国际的报告从中国那里，从北京那里得到迅速的回应。请允许我朗读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几个小时之前的正式回应。华春莹说，中国政府反腐败决心之大和成效之显著有目共睹。你提到的2014年中国清廉意向指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悖，严重不符。
中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明显的成效，自有人民群众的公正、客观的评价，不会以透明国际清廉印象指数为标准。我们认为呢，透明国际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应当认真审视清廉印象指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So, what's your comment about?Beijing's response.
I would respectfully disagree. I think, as I said earlier, you can't measure the success.
我要以尊敬的态度表示不同意。我想我今天早些时候说过，你不能用监禁了多少人来测量你的反贪运动有多么成功。测量反贪运动的成功，需要看反贪运动是否是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通过公平和不偏不倚的方式进行。中国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我还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要是谁想知道透明国际的清廉印象指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org 看个究竟。我们的计算是根据12个数据来源，这些数据都是来自独立的机构，其中一个是世界银行，而中国是世界银行的成员。中国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在世界银行也有权利。透明国际的清廉意向指数的当中的一个指标就来自世界银行。我想一个应当问的问题是，中国批评一个机构，而他自己又是那个机构的成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确定。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刚才我们在一篇报道中呢，已经向您介绍了美国国会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就孔子学院在美国的状况呢，还有中方是否在通过各种文化或者是教育领域的交流渠道对美国进行渗透的问题呢，国会的听证会呢，昨天举行了一场这方面的讨论。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的时候已经做出了回应。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呢，中方在世界各地设置的孔子学院呢，都是世界各地的各个大学呢自愿来承担的，或者是接受孔子学院在那里的。而且说呢，那些孔子学院呢，他们呢都是在进行中国的文化还有呢语言的教育方面的工作。不过呢，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所引发的这种关切呢，是说不仅呢涉及了或者说是威胁到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呢长期所遵从的学术自由，这些孔子学院呢还很有可能呢在监视着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的活动，还有呢就是从政治的层面上呢，从正面或者是侧面呢，也是来推进中国的执政的共产党的各种理念。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呢，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被关入狱好几年，在台湾内部以及国际间都非常受到关注。台湾的民进党方面呢，一直在呼吁马英九总统呢，对陈水扁，让陈水扁前总统呢能够获得保外就医，显示出呢就是台湾总统马英九还有国民党的人道。但是马英九总统还有台湾国民党政府呢，一直说要依据，要彻底完全依据法律的程序来对待这件事。台湾的民进党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星期之前的台湾的地方选举当中呢，几乎是大获全胜。在此之后呢，对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这个案子呢，又重新被提起来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就这件事发回的一篇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四前往台中监狱探望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探访后，蔡英文对媒体表示，陈水扁病情的确很严重，出现明显的帕金森病症状，手颤抖，尿失禁。蔡英文呼吁政府尊重专业医师的意见，让陈水扁尽快保外就医，居家治疗。他说，让陈水扁保外就医是人权问题，无关选战，也不应该是一个蓝绿的问题。前总统陈水扁因一系列洗钱受贿案件，于2008年被法庭宣判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但因台湾蓝绿政治分野的激烈对抗，外界一直有人质疑马英九执政时期对这桩案件的判决有司法不公之嫌。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借大胜的气势再次向马英九政府施加压力。11位刚当选的民进党县市长联名呼吁提前释放陈水扁，前副总统吕秀莲更要求马英九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释放陈水扁，否则不排除发起全面就扁行动。前民进党立法委员林卓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陈水扁罪有应得，但作为撕裂台湾社会的始作俑者，他也是蓝绿恶斗的牺牲品。
那陈总统他在许多行为上面的确就法律上面说不过去，但是同样一个类似的这个犯罪行为，陈总统的得到的这个待遇是给他一个很强烈的这个羞辱。至于其他的案件，我们看到所谓的半绿不半蓝的情况一直到现在还广泛存在。
民进党要求释放陈水扁的呼声，甚至得到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响应。国民党副主席、即将离任的台北市长郝龙斌星期四对媒体表示，让陈水扁保外就医，或许有助于修复台湾政治和社会的裂痕。
他是600多万人选出来的总统，基于蓝绿和解、主群和解，以及对于一个现任总统比照国外一些总统的潜力啊，我个人主张让他保外就医。
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认为，对陈水扁做出宽大处理符合当前的民意。
总统能够依照这个他的一个病情做一个最宽松的一个处理啊，我觉得这是符合大众的希望啊。
九合一选举后，马英九已成为跛脚总统，外界关注他是否顶得住社会各界要求特赦陈水扁的新一波压力。美国之音就此讯问总统府的立场，总统府发言人黄伟国的回应只有一句话：
这样的总统府的立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都尊重法律跟医疗单位的专业的判断。
矫正署署长吴宪章说，有关当局对前总统陈水扁的身体健康一向审慎评估，尊重医疗专业，给予适当照顾。台中监狱典狱长黄维贤表示，陈水扁目前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变化，心情也很平静，狱方会视病情变化需要及医师专业评估，有必要时当然会让他保外就医。监狱官员透露，鉴于陈水扁的前总统身份，狱方给予他破格待遇，在为他特设的医疗专区服刑。他的花园式治疗区包括一间约30平方米的卧室、一间活动室、一个私人卫生间和一个花园。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呢，前不久发生了有大陆游客进入到台湾电信公司的机房进行非法拍照的事件。这一事件呢，引起了台湾各界对安全事务的关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德林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大陆人士在台湾从事违法活动，相关单位从今年开始已经联合进行一项专案的调查工作。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重视的是说，以合法的身份用合法的方式进来之后进行的一些违规违法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专案里也把它列为重点。当然这个重点里面最重要的，除了社会治安面之外，重要的是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有关情报性的一些活动。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华电信公司机房有陆客进入拍照、对国家安全影响等情况接受质询。台湾一周刊报道，中国游客吴兴今年10月赴台自由行之后，将中华电信公司机房的照片放在网上，并表示自己是第一位进入台湾军事重地的中国人。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台湾保密防谍的工作几乎完全弃守，而且不是螺丝松了，而是已经崩盘解体。
这么重要的机房重地，随随便便一个大陆人就可以去那里打卡拍照，到此一游，像话吗？
蔡黄朗还指出，中华电信公司的管理太过松懈，负责检查路线的工程师竟然可以让大陆友人进入机房内拍照，相关的人员都应该接受惩处。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这次出事的机房并不是军事要地，发生这起事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所有电信业者有所警惕。
我认为这个现在问题不是什么大陆人士不大陆人士，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混到里头去。这个如果人家是有心人的话，他要处理这个事情，要采集你的情报，他干嘛要用大陆人士来做？你看他现在搞了一大堆这个替中国大陆工作的这些，我不好意思用叛徒啊，那这些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啊。
林玉芳还说，电信公司未来一定要有更严格的规范，任何不相干的人绝对不能进入机房，以防范可能的窃听情形。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对于这起事件表示道歉，并强调相关人员已经接受处罚，未来也将加强机房的门禁管理。台湾国安局还表示，根据初步调查，进入中华电信机房的大陆人士，不是中共间谍，也没有特殊的身份。国安局还强调，随着两岸交流越加频繁，台湾民众的保防意识确实需要再加强，以避免可能的泄密事件。台湾内政部官员还指出，开放陆客赴台自由行之后，每年有超过100万的陆客来台，截至目前为止，有52名陆客逾期未归，下落不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印度警方表示，印度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一座军营在星期五的黎明前呢，遭到了袭击，有3名士兵、2名警察还有2名激进分子在袭击事件当中丧生。印度的一名军方官员表示，有叛乱分子在星期五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投掷了手榴弹，并且还使用自动步枪试图闯入位于扎莫地区的那座印度军营。有官员说，目前呢已经将一名受伤的警察空运到了印控克什米尔的首府斯里纳加的一家军方的医院里面。那家医院呢距离扎莫这个军营呢大约有100公里的路程。这位印度官员还说，据信那些激进分子呢目前仍然还在扎莫的军营里面，而军营附近呢就是印控克什米尔还有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这个分界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呢在2014年可以说是经历了转折性的变化。双方的最高领导层呢出现更迭之后呢，印度和中国之间呢展开了高调的接触，双方的经济交流也很活跃。艰难的领土纠纷等传统意义上的问题呢，似乎正在让位于务实发展的这么样的一个战略。不过呢，两国关系似乎还是摆脱不了西藏问题等传统矛盾所带来的阴影。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做的一篇有关中印关系的年终报道。
岁末将至，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修建的首座水电站藏木水电站11月23日投产发电。有印度媒体认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的电站是对印度的威胁，会给印度带来洪灾和泥石流，影响地区生态。而中印一旦发生冲突，中国还可能会通过截流控制印度。与此同时，两国正在积极筹备莫迪2015年访华事宜。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出访南亚期间，再次邀请莫迪访问中国。另外，两国11月在印度西部城市普纳举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斯瓦兰辛格回顾2014年印中关系发展时，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f 2014 sh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rise of two popular leaders and the chemistry that they are able to.
我认为2014年印中关系最重要的事件是两位人气旺盛的领导人的崛起，以及习近平访印期间两位领导人之间吸引力的建立。印度总理2015年还将应邀访问中国。所以我认为2014年是印中两位领导人关系加强、彼此增进了解的一年。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双方解决彼此关系中的问题。2014年恰逢两国商定的中印友好交流年， 习近平执政后不久于九月份访问了印度，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25年来首次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多达20项经贸协议，在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预计在1000至3000亿美元之间。中国目前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700亿美元。金融时报说，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以几年前无法想象的力度进入印度。在中国主持新成立的金砖国家银行当中，印度将任第一任行长。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国际问题学者苏浩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中印关系当然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
是，
就是习总书记访问，应该是双方之间从过去的这么一种下行性的这么相互不信任，到现在这个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这种合作，而为相互的信任奠定了基础，
是，
或者开始为相互信任基础之上来向前推进关系，应该是做了一个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第一啊。第二呢，有了实质性的合作啊，相互之间在特别是在经济上，因为这点过去中国对印度对中国的经济进入印度是比较有戒心的，但现在确实向中国开放了。
导致中印关系趋于和缓务实发展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双方有意遏制久拖不决的领土纠纷。印度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拉米亚大学的中国问题教授苏吉特杜塔说，中印领土与主权问题没有消失，不过中国没有强行进入有争议地区，印度也没有向那一地区进一步推进。印中如今考虑彼此关系有了新的背景，领土争端已经失去原有的战略诱惑，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及经济发展。美联社说，20年前印中两国还是贫困缠身，无望地落在西方后面。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尽管远远落在中国的后面，但却是全球信息技术中心。印度制造的时代正在到来，而且印度还视自己为亚洲及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文章认为，边界摩擦等问题的报道往往被渲染扩大，中印两国的跨境合作实际上远大于边界对峙。不过，印度政策中心教授布拉赫马查拉尼11月27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题为《西藏问题仍然是中印关系核心》的文章，认为中国和印度都强调西藏问题是双方分歧的核心，因为西藏问题加剧了双方长期的领土争端、边界紧张以及水资源归属等系列问题。查拉尼说，即使习近平九月访问印度期间，还是发生了中国军队越界进入印度实际控制地区的事件，而莫迪则允许西藏流亡人士在习近平访问新德里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另外，印度还在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地带修筑了一条1800公里的公路，作为对中国的回敬。查拉尼说，西藏可以成为中印关系的桥梁，为此中国必须在西藏开启政治和解进程。此外，2014年中印关系的发展进程继续受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莫迪接待习近平前后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金融时报说，莫迪访问日本时曾不点名地批评中国抱有18世纪的思维进入和侵占他国领海。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资深研究员阿丽莎·阿里斯说，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最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曾经向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三国总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邀请，但是莫迪没有出席。印度的边缘政策使其错过了加强印度经济外交的机会。对此，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斯瓦兰辛格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so, because China is seen as a very powerful emerging Asian country, and it has certain implications.
是这样的，中国是非常强大的地区新兴大国，因此其自身状态势必将牵涉到地区的其他国家。而印度似乎致力于发展同越南、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谈到印中关系发展的复杂性时，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资深研究员阿里斯说，中印双方的安全都面临挑战， 但是彼此经贸关系正在迅速加强。这种双轨制之间的差异，正是中印关系各种分析和研究中共同反映出来的现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内战呢，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就是1861年到1865年。那场内战呢，至今在美国民众当中呢，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弦。每一年，那些造就了历史的英雄们的后人呢，都会聚在一起，纪念那些内战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战役，讨论那些几乎将美国分裂了的这么一个南北战争。接下来呢，美国之音记者阿夫蒂斯燕将我们呢带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著名的南北内战期间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格里斯堡。每年呢，在格里斯堡，就是著名的 Gettysburg， 林肯总统发表了 Gettysburg 演讲的那个城市呢，那里呢每一年都会举行内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场战役的历史的重现。下面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一眼看上去，这个宾州小镇仿佛回到了历史，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些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军队的官兵们不是在战场厮杀，而是和平讨论发生在150年前，也就是1863年在这里打响的一场历时3天的恶战。参与活动的人把这称作亲历历史，他们每年都会重现和纪念格里斯堡战役。每一位历史重现者都有自己的角色，在这儿我们遇到了著名的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别处还有参加格里斯堡战役的各路英雄、南北方军队的团长、营长和士兵们。当然，中心人物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这段采访中，他重述了著名的格里斯堡演说的核心讯息。
此国度于神佑之下，当享有自由之新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当免于凋零。
格里斯堡战役历史重现的很多参与者认为，这场内战中最血腥的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历史，并且保持了开国元勋们对美国的规划、统一和强大。
旌旗上有一个横幅，用拉丁语，意思是合众为一。我们就是那样的，我们是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民，但是团结在一个国家之内。
南军挺进格里斯堡，希望打败北军，拿下华盛顿，并迫使总统林肯承认南方诸州的权利。然而他们被北军击退了。内战被广泛认为是一场有关奴隶制的争端，但是双方也有其他矛盾，包括在税收、关税和内部发展以及州权对联邦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历史重现者吉姆·杰提认为，即使当时南方胜利了，美国最终还是会统一。
我认为即使如此，到了现在我们还会统一，我们会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统一，会在战后快速解决争端，我们不可能保持分裂而生存下来。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参加这种历史场景的重演不仅仅是一项兴趣爱好，这同样也是向祖先们致敬，缅怀那些为塑造当代美国而战斗的英雄们。宾州格里斯堡小镇青史留名的双方英雄的后人列成统一纵队，迈步行进在中心街道上。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宾夕法尼亚州格里斯堡镇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今天呢，就是说12月5号星期五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1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呢，曼德拉的夫人带领亲朋好友，还有一些政府官员， 在位于比勒托利亚的曼德拉雕像前面呢，敬献了花圈。曼德拉是在去年12月5号去世的，他逝世的时候呢，享年95岁。曼德拉的夫人说，曼德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内能够享受正常的温暖的家庭生活，这使他倍感欣慰。南非的大主教图图为南非历史上曾经有过曼德拉这样一个人物，还有南非的民众能够有曼德拉的榜样而感谢上帝。他说，曼德拉让人们懂得了做人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曼德拉为南非的民众还有全世界的人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个遗产呢，克里说，就是和解、自由还有平等。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生平事迹展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他的办公室里边呢正式开幕了。好的，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余华，我是燕青。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挑战中国官方政策和行动的维权律师、记者、专栏作家、宗教领袖和其他一些人遭受拘押和迫害仍然感到忧虑。11月25日，中国新疆当局审判七名被控犯有分裂国家罪的学生。自从今年1月15日，当局在北京把这些学生以及他们的经济学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收押之后，他们有11个月的时间下落不明。据报道，其中几名学生被迫在摄像机前认罪，如果被定罪，他们可能面临5到15年的徒刑。今年9月23日，经过2天不准国际观察人士旁听的审判，伊利哈姆·土赫提教授被判煽动分裂国家罪名成立，被处以罕见的重刑，终身监禁。尽管国际社会谴责对他的定罪，但是新疆法院11月21日仍然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在被捕之前的20年期间，伊利哈姆·土赫提教授一直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2005年，他创办了一个促进维汉民族理解和对话的网站。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基最近在一场新闻简报会上声明，针对中国当局在一个监狱闭门审议中维持对著名维吾尔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分裂国家罪和无期徒刑的原判，美国深感失望。拉特基说，他被关押让一个重要的和平促进中国各民族和谐和理解的声音晋升，我们将继续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伊利哈姆·土赫提教授。拉特基主任还对有关中国资深记者高瑜被控向一家外国新闻机构泄露国家机密而受审判的报道深感忧虑。高瑜女士今年4月被中国当局拘留，中国的电视曾显示她认罪，高瑜后来翻供说他被胁迫认罪。拉特基主任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区别对待和平意见和暴力极端主义，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观点而被关押的人士，取消对他们自由行动的限制，确保他们根据中国做出的国际人权承诺而享有保护和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